今天的题目叫做命中注定啊。
我来。好 ，OK，
不用问。OK， 各位，你们相信命运吗？啊，你们相信命运吗？啊？虽然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科技的发达的年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还是相信命中受命运的支配，是吗？啊，所以很多人为了探索明白啊，所以在西方国家里面，我们常常见到有人从什么地去探索啊，从星座去了解自己的运程，是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曾经去了解星座啊，只要你上网就可以知道今天的运程是怎么样了，对吧？跟哪一个星座的人合得来，跟哪一类型的人可以成为终身的伴侣啊。好像如果你是狮子星座的啊，如果你上网电脑屏幕就显示狮子座的你，今天你会有小小的财运，有意想不到的贵人相助，而今天最好的方位是东方，你幸运的颜色是红色啊，可以考虑多穿红色的衣服。感情方面，火星依然是狮子座的伴侣，因此有伴侣的狮子座容易发生争吵，单身的狮子座可能有上进的机会啊！你虽然运情不错，但不要勉强啊！啊，最好做好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啊！啊，这个就是星座运程啊！你问一下老师讲啊！如果你会觉得哎，西方这些星座我不是很有兴趣，哎，我们中国也有啊，有什么十二生肖对吗？他会这样说啊，生肖属羊的人，今年的流年的运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但幸好有吉盛照耀，可以转危为安。在工作里面，可能你有颇多的冲突，但谨记不要针锋相对。运财方面，时好时坏，估计不要参与一些投机性的买卖。人际关系方面，你跟人是难以相处，所以要多沟通多忍耐啦。这个十二生肖的啊，当然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就是什么紫微斗数啦、长相啦、算命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去跟掌握我们的命运，是吗？有一个真人真事啊，是发生在台湾的。有一个台湾人，他出生那一年，他爸爸为他去找算命师去算命。算命先生这样说：“你这个儿子出生就命很硬 ，OK， 是克父、克母、克兄、克弟的大克星。”果然，他母亲怀他十个月的时候，他三岁的哥哥跟一岁的姐姐得到疾病过世。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患了重病，要住院两个月。之后他母亲也连续的生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在一岁的时候死去。到他十五岁那一年，他父亲也因为患了癌症过世。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人就意识到，咦，可能真的他是家里面的克星，哇！所以他就开始去钻研、去研究命学，希望透过算命改变他的命运。后来经过明示的指点，他成为一个的算命师，在当地还是有一点的名气。但命运继续跟他作对，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患上跟他父亲一样的癌症。 医生估计他只有五年的寿命。这个人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了？讲到结束之前我会交代啊。其实与我们命运有关的东西都非常吸引了，对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想知道我们关于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们还愿意知道我们自己的未来是怎样，盼望能够逢凶化吉。就算好像这些星座算命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只要有50%猜中命中，你已经哇觉得哇非常厉害，要跟其他大师宣传，是吗？正所谓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的，你我的出生的时间地点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对吗？有人生在有钱的家庭，有人生在贫穷的家庭，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计划的。你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你生来是一个德国人啊，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是吗？啊，人的一生真的是命中注定吗？如果命运真的早已安排，我们人也真的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意志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人的个性呢？啊，是不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有人从小他的父母叫做开心果，哇很开心的啊，还常常笑的。但是有人从小他就哇很忧愁，哇你见到都是不笑的，对吗？到底一个人的乐观悲观积极消极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是否出生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命运？所以啊，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从科学的角度跟圣经一些的例子来探讨这个的题目啊。首先呢，科学家从人的心境里面去分析，影响一个人的心境有三大的原因，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先天性啊。啊，我们都知道什么都叫做遗传基因，对吗？啊，基因对我们性格有绝对决定性的影响。有人个性很快，有人个性很慢，有人很温和，有人很急躁，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一些外向，有一些内向的性格，这些都是跟我们基因有关啊。曾经在美国啊，美国一个大学叫明尼苏达大学啊，他很多年前曾经向50对的双胞胎啊做过这个的研究。这个研究英文叫做 Minnesota Twin Study 啊。这个双胞胎，这些双胞胎因为家庭因素在出生不久就被不同的家庭所领养啊，50对的双胞胎啊就被分开了，从小就分开在不同的环境长大。37年以后，这个大学的，因为这个大学的研究，他才可以再次见面啊。出乎研究人员的意料之外，这些从小被分开的双胞胎后来他们都结婚生子啊，他们娶的太太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啊，他们被配偶所吸引的原因都是一样差不多啊，他们所喝的啤酒的牌子都是一样哦，生了孩子之后他们改名哈都是一样，他们的个性都非常相似啊，这个是这个研究的结果啊。所以因为这个双胞胎这个研究的结果，有两位做研究的教授 可做了这样的结论：既然个性是天上的，那么要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行为，就跟我们一个人的身高一样，几乎是不可以改变的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结论。OK， 这个结论，各位，我们人的个性真的不可以改变吗？各位啊，不要上那边看啊，下去我。人的个性真的不可以改变吗？各位啊，我告诉你，这两个教授在很多年之后，他们推翻他们的理论，因为他们发现研究的结果只可以应用在一半的人身上，并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换句话说，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在圣经旧约里面，创世纪也提到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谁啊？记得是谁吗？啊，他哥哥就是以扫，弟弟就是雅各，对吗？啊，这个双胞胎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们的个性已经定型了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25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哇，这里形容雅各是怎么样啊？哇，一个很会抓的人，对吗？哇，一出生那个时候就抓起哥哥的脚跟啊，所以一出生开始，他抓住哥哥 脚跟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表示不甘心做弟弟啊。但是哥哥要走着出去，他还是抓啊。这个抓的个性也表示雅各天生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他为求他的 个人的私欲，不择手段，什么都不很吃亏。首先他用一碗的红豆汤买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我相信很多都知道了，是吗？到了他父亲以撒晚年的时候，因为他父亲那个时候眼睛不是太好，他假扮他哥哥以扫的模样，就怎么样，他自己身上贴上他有毛的皮吧，是吗？记得吗？来骗取他父亲原本要给他哥哥以扫的祝福啊，这个是雅各了。所以雅各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个大骗子。在他出生那一刻，已经显示他这个个性，对吗？他一个很会抓人的本能。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的兄弟，哇，我相信他常常占你的便宜，我相信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啊，对吗？啊，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遗传基因里面的确是存在的，这样的基因是存在的。那些经文说我们什么 啊我们一起来读了。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章12节好吗？首先读第一节的经文啊，一起来读。
这就是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啊。这个那停在这里啊，罗马书5章12节说了啊，罪原来我们每一个都已经有了啊。另外诗篇51:5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我们另外再读罗马书3章10到12节，一起来读。
就如地上的所起，没有女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婴孩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哇，这里的经文都说明一个事实，我们人犯罪说谎作恶都可以说与生俱来就有了啊。意思是说犯罪行为不用你父母来教你们的，对吗？在学校你不用学的，天生就有了，现在就懂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而且这些犯罪的技巧只会越来越熟练，你说谎骗人的技术越来越高明， 对吗？啊，当你说谎说得多，你越来越说懂得说谎啊。虽然我们这些基因的遗传和性格的确是先天的因素，但请不要将所有问题都归于我们的上帝啊！哦，上帝，你创造我是这样的啊 ，OK？ 人是有犯罪的倾向，但不等于他一定会犯罪，对吗？你可以不犯罪啊。另外一方面，人也可以不可以把我们个人的遭遇好坏完全的归咎于我们的本性。是的，先天只是影响我们个性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来决定我们的性境的，是什么？另外一些就是什么？后天的环境，对吗？后天环境都是人的影响，就包括什么什么一些文化啦，是吗？当时的文化、当地的文化、家庭背景、人生的阅历等等。在美国啊，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两个都是来自中国啊。首先，太太去美国读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银行里面找到工作，做主管。后来她丈夫申请也去美国读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电子的企业里面找到工作。这两个夫妇两个人都美国的政治都非常有兴趣啊，但是他们支持的不同政党啊。美国有什么党啊，知道吗？两个政党，一个就是共和党，另外是民主党啊。所以两个现在一个太太，另外一个啊。某一年美国大选，两个候选人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个夫妇在电视机面前看转播，也在争辩啊，两夫妇在争辩。辩论过程里面，太太突然间说了一句：“我来美国找过你啊，美国政治你懂什么啊？”先生就怎么样？脸就一沉下来，一巴掌都打到他太太面上，太太一气以后就报警啊。所以到了法庭，法官就问什么原因呢？当然是知道原因，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安排这对夫妇就是什么寻求婚姻的辅导了。 OK， 在辅导的过程里面，这个丈夫无意的说了一句话：“明知我是湖北人，还故意就是说这些挑衅的话，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啊，各位，这位湖北人的丈夫，他以自己出生地为打人的借口啊，真的跟先天的遗传有关系吗？有没有啊？没有啊，这个是后天的因素嘛，对吗？如果你出生地不是湖北，你是广州，你就怎么样？哎，我就说我是广州人的性格嘛，不会的啊。对啊，曾经在网上有这个文章啊，题目就是说如何知道你是一个中国人啊。文章的对象其实是讲到在生活在美国里面土生土长的华人啊，里面提到一些的关于中国家庭的一些特点啊，我就列出一点点让我们来参考，你觉得是吗？啊，第一是什么？你大学念的科系不是工程，是医科，电脑就是会计啊，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啊，这个是啊，你一定会弹钢琴或者小提琴。你家里洗碗机不是用来洗碗的，而是放碗盘的啊，你家里一定把水烧开才喝的啊，不会啊，你家里是购物袋，就是那个grocery bag， 做垃圾袋的啊，不会再去买特别的垃圾袋的。 OK，你父母跟朋友出去吃饭，他们一定是张着来付钱。尽管你家里面有信用卡，但是每个月都会把钱付清的。 会上纸袋酒驾，你会买上磁带回家。啊，你夏天，你家里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你冰箱有一两个小盒子，存放一些剩下的饭菜，但不知道放了多久。哎，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文章关于，如果知道你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你的感受有没有一些的认同啊？但我要告诉你的，生长在不同的文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生活习惯、个性、行为都受个别的文化所影响，是吗？刚才所说的那些文化特点，并没有对或者错，好与不好，但出生在某一些特殊的家庭，他们从父母的遗传的行为、一些的习惯、个性，却可以带来很震撼的对我们的影响跟冲击的，是吗？我们家庭也对我们影响很深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认识了以色列国第二任的王帝是谁啊？君王是谁啊？大卫王，对吗？大卫王他统一天下，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心灵放松，结果他犯了两样的错事，第一就是什么？奸淫，对吗？第二后来杀人啊，这两个大错。虽然后来大卫向神来悔改来认错，神也饶恕了他，但他还是要面对犯罪所带来的影响，也对他家里面的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他大卫的大儿子恩嫩，他的到恋上一个他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哈玛，对吗？他那个哥哥为了泄欲，就首先他就假装生病，就哎要夫妻不问你亲妹妹来照顾我啦，但他们来照顾我啦，最后趁着机会把他妹妹抢倒了。他嘛，他有一个亲哥哥，刚才那个大哥哥是同父异母的，这个亲哥哥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但是他还是放在心里面静待两年啊，那两年时间就假意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最后亲手把这个哥哥大的大哥哥杀了。强暴杀人的事件不断他在大卫的家庭里面出现，这个是其中一些的例子 OK， 而且一代传一代，这不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乃是家族病毒传染病的结果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好像大卫家庭这样，这犯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是吗？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确实我们碰到很多问题多多的家庭，好像父亲经常吵架啊，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对吗？孩子在父母的吵架里面啊成长，有一些父母为了生活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就把他放在公公婆婆或者放在亲戚家里面，所以孩子从小就没有人来照顾，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人理他们。有一家庭他管教是放任的，就是哎你随便你。另外一家家庭里面常常出现家庭暴力，在这些不健全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我相信他们身心灵难免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人的性格有两个的成因，刚才说第一个是什么？天生的，另外一个是后天的。但是不论你是先天后天，这两个因素都塑造了今天的我。如果你是乐观，你是积极，是开朗的，能够正面的来欣赏你自己， 我为你来感谢神。但是如果你发现我自己的思想常常是消极负面的，怕是胆怯，做事畏首畏尾，总是想办法与人保持距离，常常与人发生冲突的，那你就需要安静下来，静下来求神帮助你懂得去处理在你成长里面原生家庭和环境所产生的坏的影响，不让这些不良的个性习惯继续来传到下一代。另外第三个影响信心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啊，就是每个人都要做决定，对吗？这个就是个人的责任啊。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什么？自由意志，对吗？啊，不是成为我们做成一个机械人，受到神所操纵啊。我们相信我们也不想啊，我们可以做我们个人的选择的自由。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你个性怎么样，在哪一个家庭来成长，教育背景怎么样，最终你还是要为到你自己做个人的决定，你要为你个人的行为来负责。你不能说是先天造成我今天的我，是父母，是家庭，是国家啊，是老师，是朋友把我弄成这样的，或者我那个女朋友弄成我这样的啊。这个社会要求是什么啊？我们要为我们的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而且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同样也这样要求我们人对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旧约圣经在以西结书里面十八章有一段经文啊，比较长一点，但是我里面也讲到关于一些行为责任，我们也怎么样也要来读一读好吗？啊，第十八章五到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人若受命，却行了悖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归妇人，乃将现在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人的龙剑，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食给穷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所有所做的罪孽，在两人之间暗暗自判断，遵行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
必定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有生了一个儿子，
做强盗，是主人写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
必玷污以色列的妻，
为困苦和贫乏
的人抢夺人的物，
未曾将棒球还给人，
仰望偶像，
并行恒正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罪人岂能存活呢？
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圣经告诉我们啊，如果一个人能够行道公正，没有为非作歹，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啊，神是看他是公义的，这个人一定可以存活，是吗？但是如果这个人作多端，罪就归到他身上。但如果这个恶人生了一个儿子，他看到父亲所犯的罪，这个人惧怕，不叫就做，他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他就不因为他父亲的罪孽死亡啊，他一定可以来存活啊，是吗？啊，所以以西结书里面第十八章第二十节 这人说谁犯罪谁死亡，儿子不用承担父亲的罪恶，父亲也不用承担儿子的罪恶，一人必有善报，二人必有恶报。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公正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儿子不用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需要担当儿子的罪孽，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行为，对吗？要 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在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就是人类的第二家庭出现，就是亚当夏娃，他生了两个儿子，是吗？一个是谁啊？该隐，另外一个是亚伯。同一个家庭长大，也是同一个父母来教养，但是哥哥是我行我素，弟弟却选择做神喜悦的事情。哥哥后来发怒杀死他的弟弟。该隐不能够说这个是我先天就是杀人狂，对吗？不是啊，也不能够说父母教育我发脾气打人杀人啊，不能够这样说，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他的责任啊。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给我们自由的可以做事情来选择的权利，但我们也知道有权利就有义务，我们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推卸我们的责任。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到那个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双胞胎这个家庭研究吗？记得吗？里面有其中有一个个案，就是一对成人的双胞胎，他们是来自这家庭的背景是什么样？破碎的家庭，童年时代父亲经常酗酒啊，喝醉酒竟然找孩子什么样打孩子啊，发泄他的怒气啊。但是后来两个人长大以后就过去去外面去谋生，再不回来家庭，很少来会再回来家这个家。研究人员就后来就去采访这对兄弟，他们那个时候都大概30多岁，并且已经成家立业啊。当这个哥哥，他们访问这个哥哥，哎，发现他不但酗酒，而且吸毒，最后因为虐待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离婚，啊，但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样子，这个哥哥说，你不用这么奇怪了，对吗？不用这么奇怪，我父亲就是一个酒鬼啊，我身体有他的基因。我就在这个环境长大，理所当然的遗传的就是我父亲的个性与习惯，对吗？之后研究人员又找到这个的双胞胎的弟弟啊，就去访问他，他们也这个弟弟也结婚生了孩子，但是让研究人员感到奇怪的，但是这个弟弟他拥有的是一个美好的婚姻，而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恩爱，孩子听话，所以他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样。所以研究人员就问这个弟弟，为什么你跟你父亲跟你哥哥是不一样了？这个弟弟说，我看到我父亲这个样子，我发誓我绝对不能跟他一样，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将来要有一个的健康快乐幸福的家庭生活。是的，也许我们身高皮肤啊，或者我们头发等等，这是不能够改变，是吧？但许多的性格习惯行为都是我们掌管之中，我们心境是在乎我们怎样去调控啊。在台湾啊，有位牧师叫做叶明汉牧师，他对算命非常有研究， 啊，叶牧师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靠着跟邪灵去打教道为主的为生的，他年幼的时候就活在死亡阴影里面，十个兄弟姐妹有六个在小时候就死去，青少年的时候他父亲万病死亡，留下就一群就孤儿寡妇。叶牧师为了改变他痛苦的命运，于是拜师去学习算命啊，后来成为一个算命师啊，多年的钻研这个算命风水命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后来他蒙神呼召跪向神，并且把他的生命为主所用，到现在已经信耶稣40多年，就包括他经很多年的时间。这个是谁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那位大克星，对吗？他出生的时候算命师说，哇，他克父克母克兄克弟，对吗？但是信了耶稣40多年，他本来还有5年的寿命，但是后来神让他活到40多年啊。根据叶牧师所说，面相跟手相也不是完全的迷信，客观来说这个是一种的统计学啊。看上的人根据过去的统计和参考一些的相书啊，看到某一些面相啊，猜出某对方某一些的特点，并不是，但是我们也知道了这些并不是很深奥的事情，但因为我们也知道是统计学嘛，没有100%是准确的啊。手相的原理跟面相差不多啊，至于命理它基本上没有违背基督教的信仰啊，这个我们要了解。他说叶牧师把命运分开两部分，一个是命，另外一个是运。命就是指到命定啊，圣经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啊，很多事情上帝早已命定，是吗？就好像什么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他要生一个儿子，是吗？你要起名叫做什么？以撒啊，这个是神要他，说你要这个起名啊。双胞胎的哥哥以扫，圣经也要说了，将来一定要服侍弟弟雅各啊。四世纪里面参孙已经一早已经被神预备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士师啊，神也命定了所罗门来为神来建圣殿，不是大卫，对吗？大卫本来要，但是神说我要所罗门来起，这个也是命定，对吗？耶利米先知，我们这个先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谁吗？他本来不愿意做先知，但是神一定要你来做，这个也是命定啊。同样的，你跟我一生里面都有一些事情都是神早已命定，对吗？比如你生在谁的家庭，父母是谁，都是早已安排，你不会说不能不是这样啊。那么运，叶牧师说是什么了啊？运就是运用、运作、营运，意思就是人要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恩赐、才干，在所安排的时间、空间里面去经营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因此，我们可以将为命运做一个定义，命就是天。先天的是上帝所命定的，与运呢就是属于后天的，是要看人如何运用上帝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来完成上帝所做的旨意。圣经旧约路德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啊，刚才我不知道你读路德记里面有哪一个人物最吸引你啊？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拿俄米，知道是谁吗？ 啊，他丈夫带着他跟两个儿子离开以色列，去到摩亚地，对吗？两个儿子后来再娶了两个摩亚的女子为妻。他很不幸的就是，他丈夫跟两个儿子都在摩亚地里面离世死去。如果从今天的年代来看，算命先生一定说什么啊？哇，你这个女人克夫克子嘛，对吗？啊，所以后来拿俄米打算回到以色列，他有一个儿妇名叫路德，也选择跟随婆婆一起回去。从熟识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想象路德这个选择，他注定是悲剧收场啊！如果我们看电视剧的，对吧？哇，这个选择一定是悲剧的。第一，她是有外邦的女子，啊，在以色列里面社会里面不受重视的。另外，路德也是个寡妇，对吗？在要在出嫁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啊！但路德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决定。她选择跟随她的婆婆回到以色列这个家乡，一生来服侍这个婆婆。而且她并没有因为婆婆那个命运的问题，对吧？一个是克夫克子的问题的影响，而且更把她婆婆所相信的神作为她的神。结果路德的一生改变，命运再不一样，神大大的赐福给他。后来犹太支派一个人波亚斯娶了他为他的妻子，他也成为以色列王大卫的祖母啊。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13-17节好吗？一起来读。
于是波亚斯娶了俄米的母亲，与她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名叫他名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不知羞耻之辱。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须尽你的心血，供养你的老，因为是按你的大儿子所生的。
有儿子，
然后你就把孩子抱在怀中，
做他的养母。您的不会说哪里的孩子，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
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
各位，不是先天后天的命运来决定我们，而是在乎我们个人的选择。在我生命里面，我也曾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个决定就是我相信主耶稣，让他来带领我的一生，我整个人的人生方向改变了。最明显的，我以前是为我自己来活啊，其他的生死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是为神而活，为主而活。主耶稣要我牧养他的群羊啊，来照顾他的羊。以前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去爱其他人，可能我只是用我懂得的爱，但是信耶稣以后，我开始懂得用主耶稣的角度来爱其他的人，去关心其他人，去照顾其他的人。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但同样的，在你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一定要做出英明的选择。刚才我们说那个台湾的叶牧师跟圣经里面这个路德，对吗？因为他们选择来相信神，相信主，来信靠他，他们一生的命运因为他这个决定而有180度的改变，也能祝福他的下一代。盼望各位，我们能够懂得怎么去选择。我们接下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同样的我们能够有每一个人都有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求神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在天上后天里面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是我们相信在主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主，让神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人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生命一定是不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